师父开示解答来信疑惑194，2017年12月13日。问：今年农历的11月15和11月17，佛菩萨圣诞是可以多念礼佛的日子，刚好是元旦期间的1日和3日，也可以多念礼佛。请问这两天的礼佛可以叠加起来念48、21加27遍吗？答：逢大日子可以多念一点，菩萨来得多。讲到底，菩萨来得多的日子就可以念很多，护法神多，这两天每天49遍没有问题。问：轮回实际上是不是我们境界在轮回呢？例如人境界在人道，贪嗔痴，自私自利，便会在人道轮回。如果人贪嗔痴过头造大业了，境界对应在三恶道，就在三恶道轮回。如果境界在欲界天道，为人很善良，做了许多利人的好事，又没宗教信仰，便在欲界天道轮回。我们断轮回，其实是不是境界提升到与四圣道相符了，才进入四圣道，出离六道，断了轮回？答：在天道里面有没有宗教信仰，完全是内心的东西。在天道里本身已经不成为宗教了，身在家里没有感觉要回家，是一样的道理。天道很干净，天道的人很善良，思维干净善良就可以在天道轮回。如果已经达到无我境界，完全管住自己，但是没有修大乘佛法，就在声闻缘觉道，是相辅相成的。在人间做畜生事情就投畜生道，在人间做鬼事就是鬼，在人间做恶事就下地狱三恶道。为什么说一个人还没圆寂就已经证得？正德就是已经得到这方面的悟性了，已经是人间菩萨了。虽然吃五谷杂粮，但实际上他的境界和言行全部都是菩萨了。问：白话佛法第一册《修心如履薄冰》中提到，无论阻碍、障碍还是诱惑，感知到他们的只能是我们的心。为什么说心境才能破执？心境是我们能够看透世间百态，是悟佛法的先决条件吗？怎样做到心境？严守五戒，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是否是保持我们心境的先决条件？答：心境是先决条件，心境才能把佛法因果放在心中，不以人间对错评判事物。学佛中能化解烦恼障碍，第一步严守五戒，勤修戒定慧。问：四念住又称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法都是产生念的处所，所以称为处。修行四念处就是要观察身受心法的虚伪性和不实在性，使心能安住其中，产生禅定。请师父开示一下五蕴是四念处的观察对象。答：四念处是修心和产生智慧的一个关键之处，五蕴、色受想行识是相互依存的。四念处身受心法和五蕴的结合，让我们才能照见五蕴皆空，才能产生清净，才能定得下来，才能开启智慧。身受心法是让我们在边修边心静的过程中，去除执着、妄想、分别等，才能达到般若智慧，才能圆成佛道。色受想行识才能使念头改变，才能摄受四念处。问：白话佛法三中讲，他看到本性之后没有做功德，这叫着相不实。看到了本性后，他觉得世界上的人原来这么苦了，反正都要死的，就和大家同吃同喝，这叫着相不实，本性未尽。请问见到本性后没有做功德，为什么是着相不实？不实的对象又是谁？我不明白，跟大家同吃同喝也是不实吗？答：他看到了本性，只是粗浅的看到，没有做功德。这句话很重要，看到本性后功德就自然出来了。他看到本性后没有做功德，实际上没有真正看到本性，明心见性，就是着相不实。所有做的一切好事都是着相，看到了一点点本性，和真正的明心见性是两个概念。问：我有一个关于六道结构的问题，台长在关于灵界的开示中常会提到四维空间这个概念，但根据台长的开示和其他师兄对梦境的描述，天界的东西好像也是三维的，比如房子、茶杯等。由此我有以下猜想，天人通常和我们一样 也感知到一个三维的世界，但他们那个三维空间和我们的三维空间处在第四维度的不同坐标上。打个比方说，如果把我们所在的三维空间比作一张纸，道立天人的三维空间则是另一张纸，而他们的纸处在我们的纸的上方。这个比喻中的垂直维度就是这个第四空间维度，而我们讲的升天是灵魂沿着这个第四维度的运动。请问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呢？答：完全正确。这个人蛮厉害的，三维空间有灵体也有肉体，四维空间是进入完全灵体世界。问：灵性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是干扰我们的六根接收错误的信息，让我们的第七第八意识判断错误，还是直接进入第七第八意识，把我们的想法融合，或是在我们身边负能量的气场就影响我们的思维了？答：灵性进来基本上都是第七意识判断错误，觉得我是我，他是他，有时候觉得我不是我了。喝酒就是从第六意识进入莫那时开始糊涂的，喝醉了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就是第七意识找不到了。问：第七意识是第八意识的染分，是说第七意识分别善恶的来源，还是从第八意识来的吗？答：第六意识是感官，第七意识莫那时是分别意识，第八意识是阿赖耶识，第九意识是阿摩罗识，是不会动的，是最干净的，是佛性本性。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受了重创，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只要在心中起过跌宕起伏，一个刺激自己本性的意识就存入了第八意识中。第七意识怎么来的？本身就是从主意识化出来的，变成一层一层的。比如河哪里来的？就是大海一点点到流水到河到小溪一点点来的。问：如果有人在背后骂一个人，这样的负能量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人？就算他不知道有人在骂他，一个人骂他。答：会。一个人骂他一点点负能量，十个人骂他，他就会感觉不舒服了。问：就算他感觉不到别人在骂他，负能量也是会影响他，让他倒霉？答：绝对会倒霉。如果一千个人骂他，每个人都骂他，会倒霉的。有个嘴巴很会讲的人，很多人骂他，结果跑到外面出事了，不能招人恨，嘴巴像机关枪一样，想说谁就说谁，想骂谁就骂谁，要口吐莲花。问：一个人累世的性格都差不多，大致不会变化，那有没有可能前世性格比较暴躁跋扈，欠了很多债，这辈子因为要还债，所以会使他的性格变得懦弱胆小？答：不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杨白劳比黄世仁还凶，借钱的厉害，我就不还，欠钱的比要钱的还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的是几辈子的事情，并不是这辈子的本性难移。这辈子能有几个江山改变？几世之前就是这个性格，人死了换个身体还是这种性格，成了菩萨也是这个性格，你看济公菩萨在天上也是这样的性格。问：一个人改名所得到未来的改变，是因为这个人本来有这个福报，所以就会改到一个好名字，还是因为改了名会让未来的所有果报不管善恶都提前到来，还是像山水画一样是一个磁场的影响？答：改名是修心补命一样的，修心能改变命运，改名也是挽救自己命运的方法，只是功力非常小。改了名字，灵动性叫出来之后可以改命，但是灵动性非常小，而学佛修心改命能量就大了。了凡四训就是因为学佛之后修心改变命运，但是如果名字真的叫好也能改命，所以很多作家画家都用笔名，这些笔名都是经过八字排过的，所以笔名反而有名，真名反而不知道。老子其实姓李，子就是尊者大丈夫老师的意思，孔子孟子庄子，子就是很尊敬，是一个有文化的长辈。问：请师父从玄学的角度解释一下艺术的本质，人间的艺术对宇宙真理有什么作用？有人说艺术就是骗人的，美也是虚幻的，这是真的吗？超脱六道之后还有艺术吗？答：一个人离不开艺术，只是看你对艺术的重视程度，如果你看成一种神迹就过分了， 每个人都有艺术，就是审美观，就是人心中的艺术，是人性中自然流露的东西。一个菩萨像、镜框都有艺术，一个人跟一个人的接触都有语言的艺术、做人的艺术、脸的艺术。从心中出来的就是自然美、随缘美。天上漂亮吗？天上房子有没有艺术感？艺术是随着人的境界提升的，附在人的意识中，不容易察觉。作为一个附庸品审视的时候，已经不是自然的。宇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艺术。问：我现在在一个教育培训机构工作，兼职当一名晚间辅导老师，主要是给小学生辅导晚间作业。机构里有时候为了招生报他们的晚辅班，有时候招生时会把我夸大很多，说我学历特别高，还说我是学校里的老师。事实是我并不是学校的老师，我的学历并不像他说的那么高。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总觉得这是在说谎，像是欺骗一样，我该怎么办？我会担因果吗？我是不是应该考虑换个工作？答：人家吹得高是人家妄语，自己不舒服说明自己很善良，不愿意打妄语，也不用解释了。自己加强自修成才，被说得很高就天天努力之中，总有一天就能达到人家的要求，不要再去讲了。问：有时念经念多了，或是身体饮食等原因，口干舌燥时，我就试了一下，在口里放一颗榴莲软糖，在口腔一边让它自己慢慢化，结果口腔、嘴唇很湿润滑爽，念起来吐字也清楚，再也没干涩感了。但有同修说榴莲有点味，自己吃不觉得，但旁人能闻出有点榴莲味。既然同修都说可以闻到有榴莲味，那么菩萨肯定更闻得出有点榴莲味了，是否就不能这样做？答：有两种，一种是比较轻的味道没关系，一种是一开口就臭得不得了，就不能吃了。问：我们同学之间谈恋爱的话，就要求发喜糖，但是好多早上发了晚上就分手了，还有我自己也是早上发了之后心里一直不高兴，想问一下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答：就是不能提早讲，讲了就没了，这是硬掉了，有好事一讲就硬掉了，有好事情不要去讲。问：我们观音堂以前因为条件有限，只给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准备了一个水杯，现在场地扩容，佛台变大后，我们给这三尊菩萨每一尊一个杯子，总共三个杯子。有的师兄说，因为杯子由一个增加为三个后，给这三位菩萨续香的时候也要增加为三根，以前我们续香都是一根的，但是其他几位菩萨，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都还是续一根香。请问这样只给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续三根香，而其他几位菩萨续一根香的做法是否合适？是否全部要续一样的根数？答：没有关系，一炷香一颗心，一心一意，没有问题。问：墨学去年度了几个其他法门的佛友学心灵法门，其中一位佛友将经书和白话佛法等法宝放在他的佛台上，他的佛台上供的是其他法门的菩萨像和亡人的照片及他们师父的像，现在他们退转了，将法宝全部退回了墨学，退回来的经书等法宝上还有香味，但不是檀香味。墨学将他们退回来的法宝放在家里，这段时间墨学常常被孩子阻拦学佛念经，这种阻碍与佛友有关联吗？这些被退回来的带香味的法宝能结缘给其他有缘人吗？如果不能，怎样处理，如理如法？答：完全有关系，没有度到在他们的佛台上供过的拿回来就不行了，这个香味就是气场，法宝不能再结缘，包包好，过段时间处理掉。问：退转师兄种下的因会有什么果报？答：每个人的果报不一样，有的人很倒霉的，他不退转的时候菩萨保佑他，现在退转了就更倒霉。如果一个人一般倒霉，退转了也就一般倒霉。如果这个人还有运气，退转了会倒霉一点点，但是运气会遮掉不好的气场。问：梦见我打通师父的电话，我问师父我的感情债要还清楚需要多少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师父说要50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业障有10%几。我还问我出家的缘分什么时候成熟，这个时候我这边的电话断了，师父还在那里说，但是我听不清楚说什么了。请问我的感情债 要全部还清楚，确实是要50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吗？答：是。梦中如果明确这个数字就得念，如果感情债还不清，出家也做不到。很多人出了家还在还感情债，在里面就更痛苦了，因为在里面的挂念看不见，在外面的挂念有时候还能安抚自己的心，出家了就要完全放下，可能会更痛苦。所以该还的要快点还。在家学佛的时候念经文组合小房子很快，如果正规出家之后会有作息时间，给你自由的时间就少了，经文组合小房子就念不多。梦里说业障有10%几，说明他业障已经很少了，只是有感情债。感情债和业障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还债，一个是业障。业障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比方说情债，亏欠别人的财或各方面的债，聚集的时间很长，而且非但不还，这辈子还造新业，就成为业障快，就出大事了。其实5000章念完了，他也应该开悟了。很多人念到一定程度，还没念完就已经想通了。一个人一旦想通了，什么都通了，就不会痛苦了。人最大的傻就是傻在想不通。念经，你到后来突然之间全部想通了，就真的都开通了。问：在放生当天的凌晨5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口井边喂食物给鱼吃，忽然这口井变成了一个鱼塘，有好多大鱼小鱼，密密麻麻很多很多，又忽然鱼塘里的水很快就干了，而且这个鱼塘的泥土也一直在往下陷下去，我感到很害怕，连忙往岸上跑去。接着又做第二个梦，我去放生，在放生时我双手合十祈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时，观世音菩萨回应了我说在，这时我马上跪在那里没有抬头，就是流泪在祈求观世音菩萨原谅我以前做的错事。梦做到这里我就醒了，这一天本来就是我要去放生的一天，忽然做了这么一个梦，我就在放生时对着天空跟观世音菩萨说我终身吃全素了，许了这个愿后老公跟我闹脾气，说我要是吃素就要跟我离婚，我现在该怎么办？做这样的梦是什么预兆呢？答：条件不成熟的话要随缘，不能激进，不能太快，要一步步来。鱼都干了说明财运不行了，如果在做生意就是财运一塌糊涂，根基已经不行了。梦中鱼活蹦乱跳就说明财运好。问：师父的开示说佛台不能对着孩子的房间，因为跪拜时就像长辈给晚辈磕头，这样对孩子不好，而我现在的佛台是设在我儿子房间的上面，就是上一层楼，正对着孩子的床，我也每天跪拜，有时候儿子没起床我也在上面跪拜，这样对孩子也会不好吗？答：佛台不要在孩子床的上面，可以换个角度。问：昨天祈求菩萨开示要给打胎孩子念多少张经文组合小房子，晚上梦到在自己家里沙发坐着3位邻居，菩萨和第一位邻居说让他念2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又和第二位邻居说让他念3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再和第三位邻居说让他念5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答：可以一共念诵108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流产的孩子。问：上星期求菩萨指示问女儿是否转校好，以及自己是否可以做些小投资，前晚发梦，梦境一已离职同事再回来上班，梦境二遇到幼儿园的家长，他说三个孩子也在这间学校上课，而且小孩表现得很开心，这是代表可以转校和做投资吗？答：两个都可以。问：昨天上香时有求菩萨托梦告知莲花的情况，早上就梦到有两个男人在一个房间里，貌似只有我过去才能接待的样子，好像桌上还有他们带来的一袋大枣，地上有很多我之前穿过的衣服堆了很多，我就整理了想装在袋子里，然后就让那两个人准备坐在沙发上去，还整理了桌子，好像还有个镜头是打扫卫生的，然后镜头就转成是这两个人好像开车离开了，画面就成了很多的冰块的画面，很闪亮的冰，有很多的人，我还在冰上打了一个滑梯。答：要当心一点，莲花还没有掉下来。问：我最近上香求菩萨给我提示，我明年想去读中医，问菩萨我有没有缘分和机会，梦见我在一个学校读书，在梦中读的不是中医，老师是我以前小学的老师，在教室里坐着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同桌说现在没事做，早知道我把中医书拿来这里看了。过了几天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要离职， 边收拾边跟同事说我要去读中医。答，可以去读中医。问，我家是租别人房子的，我住二楼，以前有个人在一楼房间里过世了，后来他家人搬走了，后来又来了一些人租进去住，后来又搬走，过了些日子又有两个青少年学生搬进去住，今晚这学生的家长来见学生，我从一楼的他们家门口路过，我和他妈妈聊了下，后来我觉得他们可怜，不忍心隐瞒他们，我和他妈妈说这房间以前是死过人的，他妈妈很害怕，请问我告诉他们真相会不会动因果会背业？答，一说的话人家就会害怕了，不会背业，但是以后嘴巴不要乱讲。问，我现在孕期马上生产，梦到在一个不是医院的地方，我婆婆给我接生，说我生了个女儿，意念中好像是八九斤，现实生活中检查的是男孩，而且 B 超检查孩子也没有那么大，孩子偏小点，之前也梦到过孩子在哪天哪个时辰出生，生了个儿子。答，这是一个女孩子投胎的男孩子。问，梦见在课堂上师父跟我说让我给儿子念大望经，我到网上查，师父说要卢军红版本的大望经，师父说有助于对治我孩子的固执，然后师父问我孩子平时都做什么，我就告诉师父平时有的时候出去玩看动画片，有的时候念经。答，念诵大悲咒和消灾吉祥神咒，两个加起来不是师父的经文，都是菩萨的经文。问，有同修做梦梦见我穿了一双就那种水晶鞋，就像果冻鞋一样的，软软的很漂亮，我在那里穿，好像是说37码的，同修说也穿37码的，现实中我确实穿37码，梦中同修说鞋子很合脚。答，没什么问题，最近修心还可以。问，爸爸上香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验证结缘其中一位法师经文组合小房子的质量，梦到骑电瓶车在老家的闹市区马路上走，看到路边很多搭棚做生意的人在拆棚子，意念中是让他们拆了搬进正规的房子里去，走到一个摊位门口时，棚顶上的一块大油布落到爸爸车后座上，爸爸停下来帮忙整理，后来继续走，走到一家门口，看到一架机床在屋子里，周围人在拆屋子的棚子，棚子一拆掉，屋子里外都光亮了。答，至少现在经文组合小房子不光亮，质量不好。问，经常祈求菩萨验证法师的经文组合小房子质量次数过多，如理如法吗？答，没有不如理不如法。问，如果刚点着香的时候突然有支香断了，那么是不是再拿一支香点着，然后三支一起插香炉里？答，可以重新点燃一支香，然后插入香炉中。问，梦到我的身体快速升到半空中，我不害怕，可是突然间我的身体直线快速下降，那种失重的感觉让我恐惧，害怕会跌死，后来我降到地面上，前夫在我边上站着，我意念中觉得是他没有和我说清楚，他是拿了气球让我升到空中，气球爆掉了我才掉下来的，然后我很生气地指责他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做这个梦的时候，我已经和前夫分居好一段时间，并且离拜师也有大约一两年了，不知道这个梦和我的莲花有没有关系。答，说明跟前夫缘分没有断尽，要好好念经化解冤结。问，同修还没有拜师，梦到自己过去和师父说，师父我先走了，他看到师父满脸的不高兴，然后他就从师父在的房间出来，结果等他的那个师兄已经走了，他就在桌子上找家里的钥匙准备回家，结果没找到钥匙就醒了。答，如果是很精进的孩子说要走了，可能归西了，如果平时晃来晃去的说要走了，就要离开心灵法门了，要看自己是否很努力的学心灵法门。同修上香接到一个开示，不知道是不是菩萨开示，想请师父验证一下，怕修偏。开示，汝发心为众生利乐大众实属法喜感恩，妙哉妙哉，汝现今知识尚浅，还未能为法门做大功德，但其心之诚如来可见，今与你说法一二，你可听好。一，神通不可乱用，如有佛友乃至至亲之人说集中之极言其命也，皆也不可使用神通。果何？ 因汝尚未成就菩萨道，汝之身边不可时有护法护持，即使有也根基不一，如恰等此时魔侵汝身，汝将显将慧命丢矣。所以菩萨现不允汝显露神通，其为一。二者，汝现名声小造，体汝便知，吾希望汝将自己隐藏起来，做好闭关自修的准备。云何其为？因汝一有名气，皆当引众生嫉妒，其为一。再会引诱魔来攻击，汝尚可先修学一二，兼顾自身，待汝金盔铁甲之时，方可百兵不破。吾等希望汝忍辱精进，不可追名逐利，功名不可得，望珍惜一二。待你十日期满，业障渐消，便可方便大众，现末极也。汝之未来也是好之又好，为法门争光弘法。师父希望汝时之今后，定当努力精进，未来之时说法厉害，不可说不可说之因缘。现尚未具足因缘，且不可大意轻慢。汝发心为众生，救度众生，实乃情深意切，望珍惜。待果报消尽，佛果亦成，沟通可以善巧方便。如若有众生疾苦，可利益众生；如若无可帮助之人，你待静修。为师告诫你，观音慈航度有缘，历劫尘刹观世音，救苦救难行宏愿，朵朵莲花西方天。汝精进度众，好好修，为师等着你修行的圣果。望汝珍重珍重，阿弥陀佛。答是斗战胜佛的开示，同修跟斗战胜佛非常有缘分，一定曾经梦见过的。问，同修准备要度的两个新佛友，已经之前把经书给他们了，但是他们一直没开始念，这次回国准备和他们见面再跟进，昨晚梦到和他们俩在黑天去一个餐厅买早点，可能是地府，其中一个眼圈很黑，比现实中胖，印象里好像是灵性在他身上，不愿意念经，很抵触见同修。在餐厅的柜台里还看到有卖的猪肉，有个小乳猪好像还睁开了眼睛。梦里还有三个小男孩骑着小自行车往同修身边靠，同修在梦里赶小男孩，请问这是同修自己堕胎的孩子，还是要度的佛友堕胎的孩子？这种情况是否还要和这两个佛友见面？答，替新佛友背业了，到下面去了，地府也有吃的，鬼的生活，只是灵性感觉没有真实的肉身。三个小孩子是要债的，每个21张经文组和小房子。问，梦见一位佛学班的老师一边洗车一边在教坐在他家的一班佛学班孩子念英文生字，请问有不妥当吗？答，在宵夜。问，梦见我拿出100元要兑换成零钱做功德，发现有数枚硬币上的图案很奇特，竟然是观世音菩萨，后来看见纸垒成一层一层的，我准备去拿最上面的纸的时候，发现已经被烧过了，手一碰纸的形状就散成灰了，根本无法拿起，而且这字的下面还有未烧尽的。答，说明经文组合小房子质量有问题。问，同修新租的房子原来做宝石的，有各种生肖菩萨像，是石头的，挂坠大小的，已经雕好形状的半成品，以前的租客搬走了，这些就弃之不要了，同修现在搬进去，这些半成品的像应该如何处理？答，用红布包好处理掉就可以了。问，梦见师父对我说，你身上有斗战佛法。我问，是斗战胜佛吗？师父说，不是斗战胜佛，是斗战佛法。你们好多人身上都有斗战佛法，即你的本性佛，有时是魔，有时是佛。答，你们必须要斗掉，像战斗一样的消掉自己身上的魔性，一念佛一念魔。问，同修家现在要搬去婆婆家住，想把菩萨像请过去，房间有限，只能把佛台设在婆婆的卧室，婆婆一个人独住，但婆婆信天主教的，这样把佛台设在婆婆的卧室如理如法吗？答，最好不要。问，家中常住三个人，设有东方台观世音菩萨的佛台，在客厅里24小时播放百人合唱大悲咒，房子面积超过了200平方，这种情况下房子太大对主人会有影响吗？答，从风水学上讲，房 房子大人少，家里会走衰败之运，房子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要适中。问，原来我单位有一个会计，因为他现在的单位出了一些事，他是会计，受到牵连被拘留有20多天了。昨天我梦见我们在一个屋里，他小叔子来找他借钱，他跟我说让我借给他小叔子1500块钱，我说行，然后他让他的小叔子给我打个欠条，这样我就醒了。答，至少要念8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问，梦见青布走在路上，脚不挨着地是什么意思？答，要看环境，周围是不是暗暗的，鬼走路也是飘的。问，同修梦到自己和另一位同修睡在床上，还有两位同修睡在大理石的席子上，都是女同修，没有盖被子。梦里做梦人和自己睡在床上的同修脚后全是钱，做梦人想这钱不能拿，就推开钱了。答，最近做生意拿到什么钱就会出事。问，梦见我8岁大的外甥女在家里没穿裤子，并露出了下体，可是她的下体是男性的生殖器官，一念中她同时拥有男的和女的生殖器官，她妈妈正考虑送她去动手术，摘除她的男性生殖器，让她变成一个正常的女性，可是我心想是否让她长大后让她自己决定自己的性别。答，本来生出来应该是个男孩子，现在硬把孩子变成女的了，上辈子是男孩子，所以还具有男性的气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孩子带着情感过来的，可能会成为同性恋。问，梦见给曾经邪淫过的前任600元的电话费，并告诉他把用他身份证开的手机号注销掉。答，两个人缘分没断，要念6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问，我给自己刚出生1个月的宝宝许愿，给他念诵49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他的要经者在1个月内完成，可是有的师兄说1周最多只能稍送3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他的要经者，因为孩子太小了，我想问下是否如此。答，可以念诵。问，去外地设置佛台和弘法回来后3天左右，梦到我们弘法的车着火了，车内没人，火焰很大，一会儿烧剩下汽车黑的铁架子了，后来看见车的主人，平时开车带我们出去弘法的男师兄扛残留物。答，开车的男同修载着女同修出去弘法，动了很多不好的脑筋，有意淫了，火就是欲火。问，梦中我被打了耳洞，当时念头就是担心疼不疼，好在梦中也没有觉得疼，后来一念中既然打都打了，那我就可以戴耳环了，也有一些首饰供挑选，现实中长大后没有打过耳洞，也没有要打耳洞的想法，耳朵也没有任何异样和不适。答，听人家讲话不要听负面的东西，耳朵打洞就是耳根有漏。问，梦中内急，很急就不自主拉在里面，梦中大姐给我一个像痰盆一样的盆，我就继续拉在里面，然后我问哪里有卫生间，二姐指着几个并排排着的木质床，床下地面有一小水流横过这几个床，一念中要把痰盆中的黄色物到处冲掉，然后就醒了。做这梦的那天晚上，有人要给我介绍朋友，我想清修，但有时又感到孤单，所以有时候想找一个伴，也许有缘会遇到那样一个人，愿意两人一起清修，只是生活中有个伴，有时说说话没有别的意愿，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不太适合。答，如果梦见自己在排泄，实际上就跟洗澡洗衣服一样，是在消业障，梦中消得很干净，但是大姐业障很重，要经得起考验，如果找个男的不想清修的话，就是自己找麻烦。问，梦见我在娘家，娘家房子是有装修的，变成没装修的，我看见我放经文组合小房子物品的书桌在楼顶，上面堆了一堆衣服，4、5张空白经文组合小房子上面用铅笔乱画乱写，像小孩弄的。装经文组合小房子的红拉链带像泡了水一样，但是里面的经书全好好的，没有湿。我急得在那儿又急又哭，狂喊我妈我姐，他们说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急醒了。现实中那书桌是念经后新买的，放在婆家4楼，4楼没人住，因为家人不支持，所以一直在4楼点经文组合小房子，烧经文组合小房子。书桌用来点经文组合小房子的， 有甜的经文组合小房子放红信封，红布包再放红色拉链袋子里，空白经文组合小房子也用红色拉链袋装着，再装红色袋子里，里面没有放经书。现实中这里没有不如理不如法，这四楼连孩子我都不让他们上去的，娘家人也都不知道我念经的事。答：家里人一定去过四楼了，而且在经文组合小房子上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一定要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否则家人会悲业的。有些人他不在的时候，家里人去骂，就梦见佛台倒了等等，意念所在完全可以进入脑细胞中储存。问：凌晨三点左右听见有声音在讨论，一把声音说现在拉走的话会到声闻缘觉道，继续睡觉后梦见孩子和在世的奶奶分别坐地上，有壁虎爬上孩子腿，之后又跑到奶奶身上，变成一大一小两只壁虎爬进她耳朵。我问那卖面的员工几点关门，奶奶喊住叫我别问，最后还是问了，说出了时间。请问这是我本身寿命问题还是什么状况呢？答：身体不好或者有麻烦，壁虎爬进去就是跟亲戚朋友之间会有问题，跟自己的寿命没有关系，跟奶奶的寿命有关系。问：梦见去世的姥姥了，她说她一天读两遍礼佛大忏悔文。我对她说，你都80多岁的人了，一天读两遍不少。我说我妈还不会读呢。说完之后就有一个意念6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醒来后我知道应该许愿念诵6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请问还需要为姥姥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吗？答：不需要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念诵6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姥姥即可。问：同修把他的经文组合小房子红色包包放在桌上，里面装有已经点好的经文组合小房子，同时也在经文组合小房子红包包外层裹着红布，同修养的小狗爬上桌面，在经文组合小房子红包包旁边撒尿，同修也不知道小狗有没有踩上红包包，同修处理了裹在外层的红布，里面的经文组合小房子完好无损。请问红包里面已经点红点的经文组合小房子还能烧送吗？空白经文组合小房子还能继续使用吗？请问同修需要为此事忏悔吗？需要帮小狗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吗？答：在旁边不是在经文组合小房子红包上面，如果心中有芥蒂的话，可以将念好的经文组合小房子重新点到新的经文组合小房子上，空白的经文组合小房子最好不要用了，需要3遍礼佛大忏悔文，狗主人需要念诵礼佛大忏悔文。问：墨学因为一些原因要将以前供奉的三尊菩萨像请下来，知道要念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各7遍，且每尊21张经文组合小房子，请问每尊7遍礼佛，三尊总共21遍，如果一次性请下，是否可以稍送自修经文的礼佛大忏悔文21遍来代替当时念诵？答：可以，偶尔一次没有关系，抬头可以敬赠自己的名字。问：佛台上有2个油灯，因为油灯里的油经常会有莲花爆掉后黑点掉在油里，如果都倒掉了很可惜，我曾经试过将一个油灯里的油直接倒在另一个油灯上，等将那个油灯洗干净后我又倒回来，这样留在底部脏的就可以清理掉，上面的油就还是干净的，可以继续用于供菩萨，这样做可以吗？答：不同油灯的油不要这样倒来倒去，可以单独拿一个干净的容器将油灯中的油倒进去，将干净的油再倒回油灯中，底下的黑色沉淀物留下倒掉即可。